经过了长时期的准备呢，审判四人帮和林彪两案并为一案审，就会在1980年的2月呢就可以叫做进入司法程序了。但是接下来呢都还有很多要准备。
是啊，究竟草拟他们的控告他们的文件，找证人，选拔这个法官，审判员，当然有审判员。
很大队人
都是。很大队人的。因为审判员里面很多都是社会名流来的。包括了我们熟悉的就是费孝通啦，当时的社会学家啦。我们现在就香港人就说审讯为什么没有找法律界出身的人，或者没有找这些大律师吗？大家要知道当时的中国就没有这种这所谓法律的学位，没有这种这律师的所谓甄选的制度等等。咁所以審訊都係揾啲社會賢達啦。嗱，當然呢個最大嘅區別就係咧，毛澤東嘅時候所謂審訊咧，都係揾一啲政府裏面嘅官員啦，或者係軍隊裏面嘅人啦。所以呢個鄧小平當權之後咧，就要改變毛澤東呢種咁樣嘅做法啦。咁就揾一啲有學識嘅、有社會名望嘅知識分子嚟到加入呢個嘅所謂審判團裏面，成為呢個審判員啦，向呢個全國人民。向全世界的人就宣示，即我哋已經有一個比較正常的一個法律程序啦。咁呢個都係比較重要。咁另外一樣就係聽審的人都要選拔噶。咁當然啦，你能夠進入呢個所謂法院裏面聽審的人咧，就唔係好多噶，有800個人。咁啊，800個位就唔係每日都要同樣嗰800個人嘅。咁就輪流啊，就有啲人去聽審。咁例如咧，佢審判到呢個嘅江青等人。點樣迫害劉少奇嘅時候咧，咁就黃光美咧就當然就會出席聽審啦，係咪？即係劉少奇夫人黃光美，咁而另外一啲嘅受害人嘅家屬啦，咁又會聽審嘅。咁而另外咧，就一啲嘅譬如黨政軍裏邊啲代表啊，就可以進入會場。咁其餘之外嘅人咧，就係只能夠睇電視啦。當時咧就喺個法院外邊，咁啊或者喺好各大嘅單位所謂的人民公社也當時有人民公社的人民公社也好，這個的所謂工廠也好，都安放了一些電視機在這裡，當然當時以黑白電視為主，那麼就適當時間就播這些的片段給這個群眾看，那這個群眾就每日在這個審訊的期間，每日都聚集在這個電視機面前就看這個所謂審十惡，當時有十個人的十惡嘛。
是我們都要記回呢，當日呢電視在中國來說呢都不是一個很普遍的電器啦，即是不是很多家戶有的，很多時候都住在公共的單位裡面才有，所以呢就大家要聚在一起看，
所以呢就能夠進入現場去審的都聽審的人都是一些比較上有地位的人，或者有呢個社會名望等等嘅人嘅，咁所以選拔呢啲咁嘅人咧，都係一個即係幾艱巨嘅任務嚟嘅。即係揾啲咩人咁，你唔揾嗰個人，可能有啲就有人唔高興咁樣。咁啲種種嘅問題咧，都要
政治考慮嚟嘅呢啲，
係都要搞咗好耐嘅。咁仲有一個問題咧，就要解決咗咧。華國鋒當時雖然咧仍然係擔當緊黨主席嘅職位，但係經過呢個鄧小平嗰個嘅所謂啦。是慢慢將個權力削除剝奪之後咧，咁佢個實際嘅權力已經冇咗啦，甚至減到好微弱啦。咁然後咧就趁呢、這個華國鋒仍然在位嘅期間，咁又未曾將呢個華國鋒咧就完全罷免曬佢嘅職務嘅嗰段空檔期間咧，就將呢個江青等人咧係拎出嚟公開審訊。如果華國鋒落咗台休咧，就可能又會激起另外一個嘅爭論嘅。咁所以華國鋒仍然係在位，由華國鋒咧為首嘅黨中央，當時仍然華國鋒係主席，所以仍然為首嘅黨中央係主持呢一次嘅審訊。所以呢個都係幾有值得我哋研究嘅。
所以政治上面咧，我哋頭先嗱同埋上次咧都係講咗嗰個時機嘅問題嚇。咁但係另一方面就係個謀略嘅問題啦。如果喺當時嚟睇咧。我哋係話見到呢個華國鋒已經起身啊行咗啦，先至再審四人幫嘅時候咧，就有一個比較唔好嘅信息咧，就好似係再一次嘅奪權，再一次嘅翻案咁嘅情況嚇，將毛澤東嘅選擇嘅人啊逐一咁樣去除，有個咁嘅過程，大家有好清楚嘅信息睇到。但係而家華國鋒喺度主理之下完成呢件事咧， 就看起嚟嘅話咧，就呢種嘅味道就會比較冇咁強啦。呢啲都係一個謀略與時機嚟嘅。
係咁，當然啦，你話華國鋒唔願意又點啊？咁當時亦都唔到華國鋒
唔
願意，因為喺呢個嘅政治局裏邊咧，華國鋒已經佔咗少數啦。咁所以呢個集體領導嘅過程裏邊咧，大家可以一定要投票。咁啊，你少數票係冇辦法可以反對嘅，係咪啊？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我哋可以睇呢個審訊咧，就係要涉及對外國人嗰種嘅影響啦，個印象啦。咁啊，當時中國政府咧就係准許一啲外國嘅傳媒咧入去採訪嘅。
如果唔係，我哋都冇得睇啦。
係咁啊，當然啦，而家中央台都拍咗呢個嘅片，傳到嚟香港嚟到播放嘅。咁所以香港人每晚咧都有可以睇得到。咁啊，當然喺咁嘅過程裏邊咧，我哋就考慮一樣嘢，嗰啲咁嘅法院嘅安排係點樣咧？咁啊，究竟呢個被告？是不是五花大綁咁樣壓喺度，背後插住一支叫做咩啊？被告乜乜乜罪行咁樣嘅嘢喺度，
千古罪人。
當然唔可以咁樣啦，咁啊只能夠就用可以喺外國嘅作為國際上得到人哋認同嘅嗰種嘅審判模式啦。咁啊就係法院法庭咧喺一邊，咁啊坐喺呢個台上邊咧，有一列嘅法官，有一列嘅檢控嘅人員，咁啊亦都有呢個辯護律師。咁而被告人咧坐喺呢個嘅審判員嘅對面，中間隔咗一啲嘅空位，每個被告人咧都有啲欄杆嚟去圍住佢。咁然後咧就前面有麥高峰，被告人嘅背後咧有呢個嘅獄警或者嘅庭警咧嚟到啊，就係看守住佢哋。咁然後被告人嘅背後咧就係有聽審嘅聽眾們啦。咁所以我睇呢個咁嘅格局咧。完全是一個我哋所謂文明嘅審訊嘅模式，就唔係我哋喺文革時候睇到嗰種叫做咩啊野蠻嘅公審模式，呢個就一個好大嘅改變。
所以咧就據說咧就從四月開始咧，嗰個有一個叫預審嘅過程咧就喺度進行緊啦。咁其實預審嘅意思當然唔係話彩排咁簡單啦，其實就係話將所有嘅文件嘗試去做一次嘅展示然之後咧就。喺個法庭裏面，喺嗰個場合裏面去試做一下，咁啊呢個預審嘅過程咧，前前後後咧搞咗成五個月。
唔係預審，除咗咁之外，仲有咧就係對嗰啲被告人咧，如果不斷地喺我哋叫做喺個看管嘅狀態，即係冇公開啊嘅狀態咧，就審佢哋追問佢哋嗰啲細節嘅。咁呢個都係一個過程，因為喺呢個中國嗰個嘅叫做咩咧？司法嘅制度裏面，這個包括歐陸法啦，日本都係咁樣啦。由檢察院派呢個嘅檢察官咧，係去到呢個嘅犯人羈押嘅地方咧，就逐個嘅問題疑點嚟到啦，向呢個嘅被告人咧查核佢究竟要佢解釋一個一個疑點，同埋咧向證人咧查核究竟符唔符合呢個檢察院所控告呢個嘅犯人嗰種嘅罪名咧？究竟个罪名能否用一个嘅所谓有效嘅充分嘅证据嚟到令到呢个法庭相信将呢个嘅被告人定罪呢呢种都系预审过程要做嘅嘢。如果你睇过一啲欧陆嘅一种嘅所谓审判模式或者日本嘅审判模式台湾都系嘅都系用呢种模式嚟去审。咁就所以同我哋香港人習慣嗰个
叫咩
就上去法庭嘅时候又法官坐喺度，然後檢控嘅官員一方，然後就辯護律師一方就交叉審問，交叉嚟到對質咧，呢種咁嘅情況咧就有少少區別。咁佢嗰個所謂預審就係由檢察部門咧係搜集證據，然後就睇下呢個嘅犯人是否能夠解釋清楚，或者呢個嘅罪名是否有效地能夠控訴成功咁。
預審咧，大概就喺同年嘅九月底咧就完成啦。從嗰個時候開始咧，就一連串嘅工作亦都開始啦。譬如話通知呢幾個被告啦，咁然後咧就亦都俾傳票佢哋啦，一個正式嘅邊日咧要上庭啦。嗱，我哋嘅焦點咧都係喺我哋近之前所講個十惡嗰度啦。咁但係其實咧就係、四人幫嘅黨羽咧，都喺嗰段時期咧受到審判。咁但係咧，只不過就係因為佢哋嘅身份同埋地位有分別，咁佢哋呢啲黨羽咧就會係一啲唔同級數嘅法院裏面咧受到審判。
冇錯。
咁不過咧，我哋就當然最聚焦就喺四人幫加上其餘嗰六個人嗰度啦。
係啊，係啊。咁啊，呢個就係當時全世界嘅 觀眾們啦所注視嘅焦點。咁而當然啦，焦點中嘅焦點咧就係呢個嘅江青啦。咁江青喺個押上庭嘅時候唔係第一個嘅。咁江青押上庭嘅時候咧就比較上咧係藐視呢種咁嘅審判員嘅。當然我哋大家知道啊，佢當時講咗好多好即係放肆嘅言論啦，好不受規管嘅言論啦，
拍台起身，
包括企起身鬧呢個嘅審判員啊，鬧呢個證人啦，包括當有人就話呢個嘅江青迫害呢個劉少奇等等嘅時候，佢就話我就係、是毛主席身邊嘅狗啊嘛，主席要我咬邊個就咬邊個啊，嗰類咁嘅嘢，亦都責備一啲嘅當時舉證佢迫害呢個嘅。好多高級幹部嘅一啲證人咧，就話喺個1946年嘅時候，中國共產黨嘅黨中央被國民黨軍隊打到延安啊嘛，咁啊被迫撤出延安。佢話當時喺毛主席身邊嘅女同志只有我一個啊嘛，咁啊就其他人去咗邊度咧？咁樣即係指責其他嘅當時舉證佢嗰啲嘅女性嘅證人，話當時你哋去咗邊度啊？咁樣咁啊令到呢個法庭嘅人咧都。哄堂大笑啊！咁因為點解咧？江青當時喺佢嘅歷史經歷裏邊，喺佢地位裏邊，當然係可以藐視呢一啲曾經喺佢嘅腳下，即係咧低頭稱臣嘅一啲嘅所謂而家嘅當權派啦。咁樣
啊。呢、這個審判咧就環繞住四條主要嘅罪名啦，包括咗就係、是。诬陷啦，陷害国家领导人啦，吓迫害干部同埋群众啦，有谋害毛泽东同埋策动呢个上海嘅叛乱啦，等等嘅事啊。咁啊，谋害毛泽东呢一点啊，点样说起啦？
哇！呢、這个谋害毛泽东咧就好复杂嘅，因为咧就用咗个张玉凤嗰个嘅证据啦，因为张玉凤就唔出庭嘅。咁有书面嘅证据咧，就系江青点样点样用好多嘅手段嚟到啊对。毛主席嗰個嘅身體咧就加以呢個嘅各種各樣嘅創傷啦，又唔准毛主席啊見佢個女啦，又唔准毛主席喺個休息嘅時候又唔俾佢休息啦，咁啊就諸如此類嘅嘢，咁啊就借咗呢個嘅當時毛澤東身邊嘅機要秘書張玉鳳嘅一啲證據啦，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咧呢啲亦都好難講嘅，係嘛咁啊不過呢個只不過係一個插曲。最重要咧，其實就係話佢謀害呢個嘅
領導人
，包括呢個劉少奇在內。咁、另外咧就包括呢個向呢個嘅毛澤東告狀嚟到咧係迫害周恩來同埋呢個鄧小平啊。呢、這個就係講喺呢個嘅天安門事變前，即係話呢個嘅四五天安門事變之前，毛周恩來臨死嘅時候嗰啲嘅。提拔咗呢個鄧小平回朝啦，咁而鄧小平回朝掌管住呢個當時嘅中國嘅所謂經濟政府裏面嘅運作啦，咁而呢個四人幫包括呢個張春橋就係黃鴻文等人咧，就要想辦法將呢個鄧小平就逼走，咁於是乎咧就派呢個嘅黃鴻文坐飛機去長沙。當時毛澤東喺長沙咧就係休養緊啊嘛，咁就講鄧小平嘅壞話。咁咧就另外咧就係暗示鄧小平嘅所謂違背毛澤東嗰種嘅政策，咁而咧就係得到周恩來嘅默許等等嘅。咁呢啲咁樣嘅事咧就係構成咗一個最重要嘅罪名之一。
嗱，所以咧講到尾咧，雖然話當日係一個司法嘅程序啦，咁其實咧有部分嘅材料咧。我哋今日會睇翻咧，都幾難成立嘅嚇，好似我哋講謀害呢個毛澤東等等，咁呢啲咧就比較有啲爭議性啲嘅。咁但係咧，張愛國先前所講嘅嗱，迫害國家領導人啦嚇，策動呢個上海軍事嘅叛變啦，呢啲咧就似乎都比較證據確鑿一啲啦嚇，因為佢上海嘅民兵裡面同佢哋嘅聯繫啊，所準備有嘅軍火啊等等咧，呢啲都比較難開脱嘅罪名嚟噶啦。
係當然啦，要所謂罪名與否咧，江青亦都好清楚嘅。審佢啊，其實即係審呢個毛主席嘅，佢呢個所有事都係毛主席背後咧，就係準許佢咁樣做，縱容佢哋咁樣做嘅。咁但係咧，大家都明白一件事就係佢哋咧都係所謂啊知道係一個政治嘅審判，所以亦都冇必要作任何嘅所謂 證據嗰個核實啊等等嘅嘢啦。當時嘅辯護律師都唔會核實呢啲證據啊，
亦難以搜集，
全部啲機密資料嚟嘅，點樣可以搜集證據咧？係啦，咁而當然啦，江青嘅反應係比較激烈嘅。話黃鴻文嘅反應咧就比較好啲，因為話就讓到認罪啦，咁啊每件事都低頭認罪。咁而咧就張春橋咧係個最有骨氣嘅人嚟講得，當時佢咧一言不發，由頭到尾未講過一句説話。咁啊就一係黑埋眼，咁啊就啊側喺個頭裏邊咧就啊當作唔理會。啊你問佢乜嘢唔講，且要佢自辯，佢有時間自辯噶嘛。咁啊就張春橋亦都係點啊，不發一言，唔自辯。乜都唔理，啊！既然我已經喺政治上失敗啦，係嘛？啊，咁你點樣？你點樣處置我都冇辦法㗎啦。咁啊就咁樣嘅情況。咁而另外咧，有一部分嘅人咧，我哋覺得就好窩囊嘅。譬如咧，喺呢個嘅林彪嘅親信裏邊咧，有幾個嘅將領咧，就根本咧就係連講説話都冇力講嘅，行路都已經係個腳都軟曬啊！因為面對咁嘅審訊嘅時候咧，原來係。可能精神壓力都好大，譬如江騰蛟啊嗰啲人咧就要人哋參扶啦，腳都冇力噶，即係驚到咁樣嘅情況。咁啊，可想而知，當時係佢係軍事高級將領嚟嘅嚇，所以我哋可以知道一件事：當你面對呢種咁嘅可能係死亡，可能係面對一個人生無法預知嘅困局嘅時候咧，無論你嗰個人係點樣堅強出身嘅人都可能有不同嘅反應，所以呢個都係值得我哋留意嘅一個現象嚟嘅。
嗱，大家馬上想聽嘅咧，可能係四人幫最終嘅審判係點啦。咁但係咧就嗱，當中亦都牽涉咗幾個複雜嘅一啲考慮啦。而最終嗰個判決係點咧？嚇、個內容係點咧？我諗今日就唔夠時間講噶啦。咁下一集咧，我哋再花少少時間喺呢個議題上面同大家分享嘅。
好，咁下一次再見。
OK， 拜拜。
再見。